中国掀起反共大潮，红二代要习近平定接班人，缅甸策划假清剿，基基园区生还者揭露真相，俄罗斯副总理访问北京，川普拒绝再划选，高市内阁民调飙到 82%， 亲民外交获得好评。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习近平刚刚从南韩返返北京，就接二连三咁传出红二代集体上书以及民间反共嘅消息。仲有一个北京西山深夜枪响嘅桥段喺网上边热传。外界注意到中国各地出现越嚟越多反共嘅标语贴纸，山东聊城一座大桥上贴住中共唔等于中国，中共系邪教。北京三里屯街头的大横额直指共产党是反人类邪教，河南驻马店街头的标语将火烧向习近平，要求消灭共产党，打倒习猪头，结束共产党暴政。财经专家王世聪分析说，美中进入休战期，对习近平来说牺牲民生无关系，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不能够忍，所以现在可以说是遍地烽火。海南琼中最近的大规模反抗中，百姓甚至嗌出革命这两个字。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更迭都是因为民众活不下去了。中国现在已经出现这个氛围，中共现在连万圣节都在严控，就是怕后生的借着这些场合表达心声，不敢被民间庆贺。中共高层也感受到政权不稳定。独立时评人蔡慎坤11月3号在直播中透露，据他获得的消息，同习近平同辈份的200几个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近平，希望进一步完善接班人的培养工作。蔡慎坤强调这个不是逼供，那些红二代是苦口婆心地相劝，提出毛泽东70几岁就已经开始寻找接班人了，希望习近平也都能够决定未来的接班人，建立一个接班人制度。这批红二代是出于保党、保政权或者保自己财富的目的。这个消息亦令人忍不住猜疑。如果习近平确实大权在握，这红二代敢不敢提出培养接班人的要求呢？毕竟习近平修宪就已经显示他终身执政的野心。而且没多久前他才讲给普京听，活到150岁不是梦。与此同时，党媒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引起疑虑。这篇报道说，全军举办第一场四中全会精神宣讲会，张若合和张星文会见了宣讲团成员，张若合讲给宣讲团听，要引导官兵深刻领会习重要讲话精神，更加坚定自觉拥护两个确立。前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首席代表姜维平说，这篇报道非常重要，从报道来看，张若合动摇改口了，似乎变成了拥护习近平的忠诚派。诡异的是，同样是讲两个确立，张星文的调子和张若合打交了。张若合要求坚定自觉拥护两个确立，张星文只是讲要领悟两个确立的意义。姜维平分析张若合改口背后的原因，他说一个可能是经过川集会之后，中共高层认为他们还需要习近平，就算是向美国叩头也都要有一个人出面去叩，习近平还有用。另一个可能是习派最近反扑建校，抛出了李尚福等人贪腐向美国出卖绝密情报的黑材料，张若合怕了。姜维平说，如果张若合确实出现摇摆，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军头可能只好造反，因为担心下一个被审的可能就是自己，无路可走之下会不会搞暗杀。苏小和在最近的直播中说，习近平在庆州被人落毒，是真定是假有待下一步查证。以上消息结合中少军被免职，空军司令马晓天据传被捉了起身，从这些动态来看，中共政治局势似乎风雨欲来。这两天网上热传一个桥段，讲的是钟少军被捉的过程。就在10月29号习近平出访南韩前夜，胡锦涛下令，胡春华和张若合联合出动， 带着一支全副武装的精锐警卫部队，直到忠孝军在西山的大宅，先切断整个区域的通讯，然后破门而入捉人。忠孝军的妈拎起一个花瓶猛地闹胡春华，结果被鸣枪示警，不到20分钟被吓到瘫痪的忠孝军就被士兵架出了家。时事评论员吴建文在直播中评价说，这个故事听来很精彩，但基本上应该是乱咁作的。捉忠孝军的应该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保卫局，这个部门相当于军队里面的公安部，军委保卫局执行这个任务显然是收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讲话是张又侠和张星文指挥去捉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可能是胡锦涛落命令，胡春华出马。吴建文盘点了一下，习近平上台之后三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秦生祥、钟绍军、方永祥都出事。军委办公厅主任是军委主席最亲密的亲信，习近平连一个都保不住。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这一年几来晋升的四个上将全部落马，20届中央军委委员一共6个，折损了一半。中共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常务副主任王寿斌上将亦都落马。常务副主任是训练和作战的日常最高负责人，再加上各大军兵总战区长官90%落马。习近平对台作战体系已经被重创，还未开战，共军指挥系统就完全瘫痪了。吴建文讽刺地说，习近平要想统一，只能够靠王沪宁的红色统战和国民党里应外合，只能靠郑丽文出卖台湾。话虽是这样说，但海关最近一组数字引起警惕。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正加速扩充石油储备，今年前9个月日均石油入口量超过1100万桶，这个甚至超过沙地石油日产量。分析师估计，中国每日有100万到120万桶石油被存入储备。报道引述投资研究公司 Alpine Macro 的商品与能源策略师海利徐表示，中国现在的石油储备已经可以短期的供应中断。外界所以在这里怀疑，中共不断增加石油储备是在这里做什么准备呢？和西方脱欧还是对外开战呢？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同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到好攰好痛呢？甚至有时攰到眼睛都睁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之理解呢种感受嘅，视线模糊啦，眼睛干涩啦，同埋痛。今日呢，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之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系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到你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去看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了，现在继续我们刚才讲的新闻。自从美国制裁太子集团陈志开始，缅甸军政府出手扫荡邻近泰国边境的妙雅底 KK 园区，千多人逃难，生还者揭露内部真相。民间救援人员透露，清剿行动只是应对舆论的假象，集团正在将大量人员和业务转移到更加隐蔽的黑区。生还者李先生对大纪元回忆惨痛的经历，他落入陷阱是因为一则招工广告说不限学历，月薪8000元，结果一入到园区就被安排做欧美盘，要先倾偈几个月培养感情，然后慢慢地再引导你投资。在那里一切都以利益为中心，每日就是对着键盘打不完的字，挨不完的拳打脚踢，只要没有业绩就会被打，很多人就被打到讲不出话来，甚至没办法正常行走。同我一批回来的人，有些脚跛了，有些被打到成身浮肿。他说，园区里面吃得很差，多数是水煮菜，工作时间很长，一日最少13、14个钟，经常超过16个钟，甚至18个钟，没有固定工资，完全靠业绩提成。每成交一笔单，能够拿到1%到10%的提成，很多人几乎没有收入。李先生说，每日都能够看到新的受害者被带入来， 好多人最后尾唔系被打残，就系、是、消失咗。有啲人被转卖，有啲人被丢入去后山。李先生十月份被救援队救出，获救嘅人多数都系屋企人或者系朋友联络救援队，凭住园区嘅名、宿舍位置、公司嘅名或者管理代号等具体信息先至被营救。佢表示，救援队系民间组织，能够被佢哋救出嚟嘅人非常之少。好多人因为提供唔到具体位置或者欠公司嘅钱、护照过期等原因，永远失踪。缅甸军队持续轰炸园区，已经有几千人逃难。但端传媒比较早之前透露，当地人表示，仲有大量园区喺度运作。部分逃出嚟嘅中国人已经被转移到其他园区。就喺被轰炸嘅 KK 园区附近，就有一个占地大约40公顷嘅园区照常运作。负责把守嘅系同缅甸军政府结盟嘅克伦邦边防军。村民仲睇到至少100名缅甸军第22轻步兵师嘅士兵部署到呢个园区。民间救援人员雷先生对大纪元话：被炸咗嘅系空园区，缅甸北园区本嚟一个月亦都要搬三四次家。轰炸系为咗缓解舆论压力。当大家嘅目光都集中喺妙雅底嘅时候，柬埔寨等其他地区嘅园区仲喺度偷偷咁扩大。民间救援人员刘超透露，园区背后牵扯到缅甸军政府同地方武装复杂嘅利益关系。政府军炸园区最终嘅目标其实系通过增兵嚟到统一同控制妙雅底地区。刘超话：园区里边大多数人连自己身处何处都唔知道，根本冇办法同外界联系。缅北而家几乎全部系黑区，环境恶劣。园区的情况比外界想象得更加污秽。若果要救人，首先必须要确定是不是有护照，是不是能够联系上园区里面的人。只要有明确联系方式、具体位置以及护照，家属愿意签书面协议，救援才会启动。川普最新就俄乌战争表态说，要等双方打到精疲力尽。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在11月3号启程前往中国访问，克里姆林宫形容这次去意义重大。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米舒斯京3号先到杭州，同李强共同主持例行的俄中政府首脑会议，4号到北京同习近平举行正式会谈。外界预期米舒斯京会进一步巩固俄中经济和能源合作。最近川普明确表示，暂时不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川普还说，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最终仍然会继续打下去。有时候你必须令到冲突走到尽头，双方都打到精疲力尽了。普京已经损失了超过100万名士兵，这是巨大的代价。对乌克兰来说亦同样艰难，但有时战争必须自己结束。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最近俄乌战局过于紧张，川普避免局势失控。川普总统原先答应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普京立即警告这个对于美俄关系产生全面性伤害，同导致冲突升级。普京最近亦都不断展示新武器，包括水下核动力。从川普总统的角度来判断，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武器提供的问题，这个时候是双方已经杀红眼了。现在来讲都是意气之争，都不愿意认输，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的调停达不到任何具体效果。余将军说，一旦川普不再调停，所有后果就由俄罗斯来承担，这个反而可能令到普京冷静下来，可能有利于战争结束。日本新闻网在11月1号、2号由调查员亲自访问，针对全日本18岁以上男女2607人进行民调，显示对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高达 82.0%， 比石破茂内阁的支持率增加 38.3 个百分点。对于高市早苗上任之后的一系列外交表现，包括首次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83% 受访者予以肯定。日本媒体指出，高市和川普等世界领导人的互动，和传统日本政治人物严肃 有距离感的印象不同。高士祖苗的关西人性格被外界带入人情味。高士祖苗在南韩 APEC 峰会上被媒体影到划着张凳主动靠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倾偈。智利总统波尼奇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他和高士祖苗的互动影片，可以看到高士搭住波尼奇的膊头，两个人交头接耳，就好像认识很多年的老朋友一样。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亲爱的朋友，经过一年的辛苦，你想不想在年尾去一个真正放松的旅行呢？我们推出10人以下的精品小团，不赶时间，服务质素高，令到假期回归美好，有个靓心情，畅销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号到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15日双岛游，玩得更加尽兴开心。期待高质感的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快速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写上这个地址 travel@sunuphold.org。2026行程已经开启，快点预订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